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今天呢，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请来了两打网球的朋友。首先欢迎一下大早。
谢谢 Rachel 姐邀请。
大早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大早，然后我和 Rachel 是在脱口秀开放麦认识的，后来 somehow 在 Kirkland 的 ETC 认识的她老公，俺只是一起打球。后来 Rachel 姐说她也打网球，然后她说她老公也在 ETC， 然后原来对上号了。
然后我们再有请 Coral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对，大家好，我是 Coral， 然后我现在是专职娃妈，家庭主妇一枚。认识 Rachel 也是因缘巧合，我的老公和 Rachel 的老公一起打球，以此为契机，然后互相认识。
你们可以听出来了，我们呢有不一样的背景，对吧？像大早是单身，然后马农，
嗯，
对 ，Coral 呢，其实跟我之前一样，对吧？就是看马，对。但是大家之所以认识呢，就因为我们一起打球啊。刚刚大早也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ETC， 它叫 Eastside Tennis Center， 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网球俱乐部，而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一个，
性价比最高，就良心的，教练非常认真的一个地方，就比一些 private lesson， 就是打广告，就 private lesson 都有没有地方他教的好，非常良心。
氛围挺好的一个地方，大家在那边打球，然后认识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大家打球都还挺认真的。哎，就我最早去的时候，因为我不会嘛，我之前其实尝试学过很多次网球，但是都没有学会。然后因为我老公打网球，我们家小朋友也开始学了，我觉得那我也得会呀、啊，这是一项家庭运动。对、
嗯，
我真的是从 1.0 开始上的，就在 ETC， 从 1.0 开始上的，然后后来到 2.0， 然后上 2.5 的班，然后最后。上个月我终于去了 3.0 的班，然后终于和 Cora 姐姐在一个班了。
哎呦，
所以她才是我一直
我是妹妹。
对 ，Cora 年纪比我小，但是她一直在网球上面是我追求的目标。
没有，差远了。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说，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嘛，然后大家都还挺努力的在打，首先是打的频次很高，像 Cora 我知道你一周打4到5次。
对对。这个赛季是
大早呢，大早一周打几？
我之前差不多3-4次了。
对，也3-4次，对吧？这个频率对我来说是很高的，就对于我作为一个做爱好的人，我觉得一周一次，哎，可以了。
get 到什么叫我们就很认真，就是
是以频次为标准的，一
没有频次是一个，对吧？但就是你之所以打那么多次，是因为你想打得更好，
对
对吧？就是打得更好干什么的嘛？我发现大家在打比赛，然后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
涉猎的领域，对 对。对
作为一个业余的选手，特别是
我还很业余，
30多岁才出道的选手，打比赛感觉是一个强度很大的事情啊。然后我也是在上一个赛季第一次参加比赛，虽然我非常的打酱油，但是
你兴奋吗？
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可以让大家来聊一聊。所以我们就从头来，大家别着急。大早，你可以先说说你为什么要打网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是去年4月份吧，
那也不是很久。
对，我4月份上的那个 1.0， 当然教练
你也是从 1.0 开始。
对， 1.0 开始。
你之前不会打？
不会打。 Rob 当时给我教，周五早上的10:30那节吧。
多亏了 COVID 的是吧，不用去上班。
对对对，当时可以开完 stand up 去打个1小时就要再回来。为什么学网球？因为我是那种会一段时间想要 pick up 一种 sports，就我之前打篮球会多一些，然后或者去健身房，但是篮球somehow就在大概26岁以后激烈碰撞很容易受伤，就因为我们那个篮球群经常受伤。
你今年多大呀？
今年31，
还很年轻。
就我们群里面大家很多朋友啊兄弟他们都会受伤，而有些人受伤非常严重，就我认识的那个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的就2-3个那种，就你可能血迹也报销了，什么运动都会受到很多影响，尤其在那种争抢篮板啊或跑啊跳这种身体碰撞中，我觉得 risk 比较大，所以想要说再找一个没玩过的运动，然后想去尝试学，然后并且减少一些和对手的激烈碰撞，那网球就差不多还可以。因为你看西雅图这个地方，它冬天除了滑雪，你还要找一个什么其他 sports。然后室内的话，你就再罗列一遍，铝包球的话，就是它会特别受场地的限制，它只能在室内打。 你室外不可能打。当时我还想过打那个 squash 壁球那种，但是 squash 呢就没有网球那么那个声音梆梆梆那个好听，网球那个声音我觉得就听起来特别爽。而身边很多人也是刚开始打网球，因为我的两三个朋友当时也是在比我早三四个月开始学网球，然后当时也被他们带着一起学网球，四月份上第一节 1.0， 然后我觉得特别感谢遇到 Rob 这个教练 1.0， 他给我很多帮助，并且他让我有一个很好的对网球一个认知吧，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它的发力、它的技巧，或者说它就 level by level， 你每个 level 它告诉他会 Rob 会教你说这个 level 你打是什么，下 level 打什么，你的 level 进阶它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会给你讲很清楚，就是会让我看清楚 OK 这个运动我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晰 picture， 然后我付出多少 effort， 我往哪个方向打。作为一个业余选手，我如果说 having fun 到哪个程度，然后你要 being a little bit more serious， 然后去打比赛到哪个程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feedback 给我，所以我会很快的喜欢上这个运动。
所以当时有人跟你一块吗？
是我朋友介绍我去 ETC， 但是他们somehow不是特别的，
他们都放弃了。
就不是他们 serious 会每个月去上课，或他们就偶尔打一打什么
朋友约着玩的那种，但你变成最认真的那个了。
对，我四月份去 1.0， 然后我每个基本上每个月会连续上报那个课，就一直上上 1.0 2.0 2.0 2.5 什么，一直上到3.0。后来认识那个 Coro 还有学长，
这是我学弟，这是我学弟。
那学姐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开始网球生涯的。
对，我是从前年夏天开始，就那个时候呢，疫情咱们不是都是在家里工作呀，在家里孩子上学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心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说啊，在家里时间太久了。基于对这个疫情的担忧呢，我们也没有说跟以前一样经常的出去度假啊或干嘛，就觉得生活略微有点平淡。然后呢，我老公本身就是从小就是打网球，但是他不是说啊有正规学过还是什么，他只是自己很爱好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尝试打一打，平常也有跟朋友一起打一打。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当地的各余兴趣活动有这个网球，然后呢我老公就说啊，请给我报一个班吧，啊，我去上啊，我说好好好，我给你报。然后他说那你要不要一起你也尝试一下，我想说嗯，那好，那我也去试一下。
所以你和学长同一时间开始的吗？
他其实比我就是早开始，对，他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他早开始了得有一两个月吧。其实我本身呢是属于从小到大体育成绩都非常好的人，我没有进行过什么特殊的比如说专业训练，但是
就是身体素质很好
啊，身体素质其实是挺不错的，就是什么体育中考啊什么都是满分啊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说 OK 我应该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呢它是在一个室外的场地，就是我现在经常在打的一个这个室外公园的场地上教，然后就去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课程。结果呢这个课程进行了一到两个月吧，然后发现我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天赋，他教了两个月就是我的正手一个球我都回不过网。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虽然身体素质还可以，但是我好像对这个运动是完全没有天赋的，而且我当时认为是可能我的平常比如说我其他的运动都是下肢运动比较多，跑步啊或者什么，可能我下肢移动能力还可以，但是可能上肢力量是不是控制各方面不是很好，我觉得啊都是要靠这个小臂啊大臂的协调运动去打球。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不行，我觉得这个运动不适合我，我觉得我应该放弃了。而且那时候夏天也要结束了，咱们这儿一过夏天秋天就要开始下雨了，然后也没有室外的这个机会了。结果呢正好这个教练就说，哦，你知道吗，我们是那个 ETC 的，就刚我们聊到的当地的一个网球俱乐部，我们只是夏天在室外有机会的时候给当地的这个 群众提供这种室外的这个教课机会，但其实我们常年的比较系统的这个课程以及训练都是室内场馆进行的，说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你秋季可以继续进行。然后内心当时的想法就是进行啥进行，就我这水平都俩月了一个球都不过网，然后我就想说嗯，不报了不报了，就回家了。结果呢我老公回家就说你要不再试试，就是说可能室内场地和室外场地或者说每个人能够领悟这项运动的技巧和这个入门开窍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说你要不要再尝试一下。所以他鼓励了我一下，我想说那好试试看吧。结果呢进入了这个秋季室内场地以后呢，遇大早讲的就是说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教练，他们在室外的这个教练呢是都是比较初级教练，对，然后呢在这个室内场地进行的这个系统的训练呢，他们都是这种有着几十年教学经验的这些教练。然后就第一节课这个老师就把我带入门了，
第一节课就可以打回去球
了。对，他就讲说你这个动作要怎么做，要怎么转身，然后让大家来做演示。结果我把一个球弹了一下，然后第一拍就挥出去了，我两个月都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在这儿一分钟之内做到了。然后我就想说哦 OK OK 我看到了希望，我说这个东西我还
是可以，不是我问题，是老师的问题
啊。对，回家我然后我跟我老公讨论过程中说那可能对吧，就是启蒙老师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后来呢我们又遇到了原来那个教了我两个月也没教会的教练，然后比如说他可能不适合启蒙，但是他可以教就是中级级以上的人，可能会觉得受益更多一些。
嗯，
自此以后我就进入了正轨，然后进入正轨了以后呢从 1.0 到 2.0 2.5 进步速度就飞快，自己也很开心。一开始可能第一年只是维持一周一次左右的上课频率，然后后来说尤其是今年报了说啊去打个比赛试试吧，然后就想说要增加稳定性，然后要提高技术水平，然后就上课的频次又多了起来。
所以在我认识 Core 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就是我每次去他都在然后他认
对这个赛季我是维持这个频率，
他认识俱乐部的所有人
就感觉他是那个
我待了两年了，你们待的时间短呢。
对，我就觉得他比前台对那个所有 customer 都熟的感觉
是这样，就是其实教练呢推荐说去年就开始打比赛，就跟我老公同时开始，去年就开始打比赛。当时我的考虑是这样，如果两个人同时打比赛呢谁带娃呀所以就是我就想了一下说当然我老公水平也比我更高一些，然后那我希望我在有限时间内能够比如说带娃，就是让他们适应这种比如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经常需要出去打比赛，你要自己在家然后照顾好自己呀，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包括能够
你这说了播出去不会被告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查过这边的法律，是我们本州的法律是他没有一个确切的年龄，说什么年龄你的小朋友是允许单独在家里待的。我们本周的要求是 appropriate， 就是在一个你认为孩子能够适合的合理的年龄啊，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啊，不存在法律问题啊，不存在法律问题。我们也要对吧，在这个事情实行之前去确保这个东西不违反法律，不管是这个法律要求还是我们小朋友的需求，对吧？
其实我刚刚也就想问你的是说，在你打网球之前你的主要生活还是非常围绕孩子的，
带娃带娃带娃。
打了网球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呢？
非常非常非常大其实以前我带娃也是身心很愉悦的，在疫情之前我始终觉得虽然我没有父母或者是其他亲友包括这个找保姆啊什么的帮助，大家都会觉得啊一个人带两娃而且娃还比较小也是比较吃力的，但其实我觉得不会，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而且非常享受的，我没有觉得说体力上精神上有什么很大的负担。但是在疫情以后，然后他们那个小朋友转了网课 课以后，我的天哪，我们家本身对这个疫情也是比较谨慎，真的就是封锁自己在家里，尽量保证自己能够很安全的度过这个阶段。以前比如说把娃送上学了以后，我自己出去不管是采购也好啊，或者是处理家里的各种事情也好，有自己的放松的时间。但是他们开始网课，而且24小时待家以后，我的天，就是你有点内分泌失调了，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情绪控制，就以前你跟他接触时间也比较短，或者是你很游刃有余的，就是有自己放松的时间，然后
距离产生美，
对，距离产生美。但是你现在天天对着他，而且现在你不光要处理只是简单的这种课后生活，你要包括他的这个课程生活，你都要完全的参与进去。体力上还好，但是精神上特别折磨。然后呢，结果开始打球了以后，你重新实现了对外社交，而且你的关注力也完全分摊了很大的一部分出去，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想说嗯，孩子表现不好，或者是孩子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那就让他们在那儿问题吧，我先出去散个心，
先把球打
了、啊、对，然后你先把自己的心态和精神状态调整好，也能更好的面对你的孩子和家庭嘛。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你们打球是你和老公一起打，所以
一开始没有，是分开的，他去的时候我不去，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妈当时年龄也相对比较小，还没有到说我们很安全很放心的说你们俩自己比如说待在家里一起玩或者干什么，没有到达那个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呢我们俩的那个技术水平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打不了一起去，
还没有说啊我们俩能够到对练，或者说一起出去跟别人打个比赛或者简单的对练，这种就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然后后来慢慢的追赶上了，到达一个就是说我们两个可以对起球来的阶段，就可以说一起经常的两个人一起对练一下。
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吗？
哎，打球上面我们俩从来没有矛盾，
没有说不支持的对吧，大家都非常
对。就以前呢，就是一开始我们上完课以后，他先开始就是进行打比赛这件事情，刚刚我说了嘛，我比较担心就是说娃的这个方面，所以我让他先去打比赛。其实打比赛还是包括训练比较占时间，因为你要去训练，要去跟队友磨合去比赛，虽然都是周末晚上的比赛，其实对我来说周末晚上娃睡觉的时间其实是我和我老公的这叫什么二人世界时间，对吧？就是我们俩可以更多的有效的交流，聊一些比如说平常不能守着娃聊的娃的问题啦，或者是家庭其他方面的各种问题啊，或者是一起看个电影玩个游戏干嘛，对吧？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内心也是我在牺牲我的这个家庭幸福为了让你去实现你的个人爱好，这种感觉的。对，所以内心略略有点不甘。但是后来就是我也开始参加比赛了以后呢，然后体会到了这个比赛的美好，就是体会到了比赛对于自己的球技进步还有对自己生活更积极的帮助和改变以后呢，就变得自己也很对这个东西很热血。就像你说的，我原来一周上一两次课，现在就可以一周要四五天的出现在球场上多加训练，然后也很支持，就是互相支持互相理解。
你们家娃支持吗？
支持，支持不支持不知道，但是其实他会经常问说，哎，妈妈赢了吗？比赛赢了吗？你们俩是一起比的吗？是分开比的吗？你们队成绩怎么样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还是关心的，对这个事的态度是积极的。
那大早呢，就你在这么高强度的开始训练和比赛之后，有影响工作吗？
我的工作没啥影响，就跟之前说脱口秀，就我工作和生活分还算比较开那种。我觉得更影响是dating 时间吧，约会生活。
对对，戴老之前是有女朋友的，对吧？是因为打球打没的吗？
不是因为打球打没，就是他是因为其他原因没了。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羡慕，就是可以和卡普去打球的。这种东西，我从什么开始？就是从，就是我们去年我和卡尔一起打 mixed double 十月份 mixed double 开始。
你们俩打什么混双？
我们在一个队，对
啊，你在一个队，
他和那个
他老公。
固定搭配。
你呢？
我呢就是跟队里边大部分没有固定搭配人都搭配过一遍，知道吧？一开始跟那个 Hiroko 是一个日本大妈，哇，大妈巨客气。就是当然刚认识 Koro 和那个大妈认识 Koro 跟那个大妈说，哎，你带带那个谁，
带带我小弟。
对，第一次打比赛他不了解比赛规则流程啊什么的，我就说啊，这个日本选手呢他已经打了好多年了，就比较有经验。
他给那个日本大妈说，哎，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him。 然后我当时觉得哇，这是感觉一个小孩子被大姐爷们照顾的感觉，你知道吗？那日本大妈就还挺 nice， 她是那种特别顽强打球人，他会比较主动跟我沟通。第二次是另外一个日本大妈叫
Keiko。
啊，对，
Keiko 哪是大妈。
对，所以我刚才一直想阻止他用这个词儿，让他这么说人是大妈，那我也是大妈好吗？对吧？
在他们眼里我们可能就真的是大妈，
就是
没有，
他只是不是我
姐姐。Keiko 他风格另外一种，他是那种比较hyper， 他会那种爆发会比 Hiroko 强的人。对，我还跟 Jennifer 也搭配过。 Jennifer 是我们队长，他是底线 baseliner 选手，每次都换个不同 partner， 让
那不是很好的体验吗？和不同，
虽然这个效率会比 dating 的效率高一些，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开始体验跟不同人做 partner 打球什么感觉，但你会羡慕说你有一个固定 partner， you know her well。
对，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打球赛时候虽然两个人实力都很好，但是你互相不了解对方的打球风格，对双打来说策略选择上就是还不是很好，更熟悉更好
一
些。
但这个 partner 不需要是你的 life partner 啊。
你就想象你的赛季就是一个 life， 你知道吗？你就想想这个赛季能不能 getting better improve know her well， 就 know her better 这种感觉。因为我基本上和这些人都是合作过一场，然后只有 Hiroko 是合作过两场，明显我们第二场会比第一场
更顺利，
然后也知道怎么调整。就当时感觉就是我会羡慕有一个女朋友跟我一起打网球，或一起有一种运动的东西在里边。就我理解啊，可能如果说不对，两位姐姐可以指正一下，各毕竟过来人。然后你其实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吧，合作你就把一个事情，因为有同样的目标，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做成。然后可能过程中你比如打球会有矛盾，比如说我 expect 你要再往前怎么接那个球，但你没接，问题是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我没有 communicate， 还是说我们 communicate 你忘记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是要生气 or lost， 还是说其他那个心理上问题？很像有些 couple 在生活中一些东西的缩影，或者类似的相同的模型 model，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羡慕有一个 partner 跟我一起在有这个过程，因为我看 Coral 和她老公那种打球就是。虽然说大部分就是他俩会骂骂咧咧，然后说你求什么？
谁说没有我？
主要就是偶尔在骂老公。
你们觉得骂在我老公眼里
这
就
都
是
爱的表达，
宠爱宠爱宠爱。
不是，这跟我们日常的那个真正的争吵，或者说要到骂的这个等级，还差很多。我的点在这，
过的生活都是比较激烈的。
对对，就看他们宣传的内容，他们会沟通，不管是激烈的还是这种就是有点 upset， 但是我会比较羡慕那种 atmosphere。
我觉得这是因为一个人太寂寞啊，所以后来你就不打双打了是吗？
后来我打双打，但是就是我会 prefer 有个固定 partner 给我打。然后呢，这个赛季打 men's league， 我大部分时间都打 single。
并不是因为你不擅长双打，而是因为石瑶的水平已经到了一个程度，说可以这个在单打上有担当了，所以就是打的最好的选手才会送去打单打。
所以不要
谢谢姐姐认可、
认可，就是不是说那个教练不会说是因为比如说你跟别人搭配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就送你去打单打，而是这个队伍最强的选手永远是那个单打选手，所以你是最强的。
谢谢，略感安慰。然后就是这个赛季是只给我打过一场双打，但是我还是双打的节奏会比单打快很多，但是他的体力消耗没有单打那么强。对，然后因为单打其实你的 strategy 都是在一个人心里边，你可以自己控制所有的你的 winner point 或者是什么都是你自己控制，你的失误也是你的自己问题，你的战术什么都自己问题。我觉得双打赢球的那种快感会比单打强很多，对于我来说。对，因为我觉得是 我们一个 team， 然后我们很想把对面两个人赢了，然后我们通过一些 negotiation， 然后发现这些我们的 errors 在哪里，失误在哪里，然后调整了，专门打一个点，然后两个人每次赢球碰拍子的时候，对我来说更有快感一些。
这里面有好多问题啊，我慢慢问。就首先，我们参加的这个比赛叫做 USTA， 要不 Core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联赛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联赛呢，怎么讲？就是美国对整体的这个所有民众，相比于这个其他国家吧，对体育更热衷。它在每个不同的体育项目里头的赛道设置，业余和职业的比赛线路发展都是设置的非常非常明确的。 USTA 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于职业赛道而讲，它是业余赛道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和更普遍全国普及的这么一个赛道。它是有全国赛下分各个地区赛，然后再到你的本地比赛，然后呢它有分不同的等级，从最初级的是 2.5 等级，一直到更高级别到 5.0 都有。它分为男子比赛、女子比赛，然后混双赛道，还有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年龄层，有18+，就是18岁及以上成人赛道，然后有40+，就是40岁及以上，还有55+，就是55岁以上，
还有70+，对吧？
哦，真的吗？哇，这个我还真不了解。然后呢，就是说它是兼容的，不是说你55以上只能打55以上，你还是可以打18+。因为你也是这个满足年龄要求的嘛，对吧？对，就基本是这样。
对，还有另外一个那个联赛叫 UTR，UTR 比 USTA 更灵活一些。就 USTA 它是像我们打这种，就是你需要参加一个俱乐部或队，然后来以这个团体的为单位去注册这比赛，比如一个赛区，然后你多少队。但 UTR 的话，它是那种，你就是网上你去参加一个，你知道叫英文叫 Flex League， 中文就是说那叫灵活赛制，它是为期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这种，把4到5个人分到一个组里边，按你当前这个评级差不多评级分到一个组里边，然后你去每2个人都打一场，然后最后看这个总的成绩，然后把你的这个分数往上更新。有些时候这个夏天它是有那个季后赛，打季后赛那个再加赛，加赛完之后就给你送大概5块钱到10块钱一种 credit。 他今年新增加一个机制，是你打比赛的次数或者你赢球的分数加上你报名的早晚或者什么很多很多加分项，然后你这个分数可以去，就跟你那个去游戏厅一样，可以用这个分数兑换那个 US Open 的什么某个 ticket， 就是他的门票。对对。
Flex League 是隶属于 UTR 系统的吗？
对， UTR 系统。
所以你也打过了 UTR？
我在打完 Mix Double 之后，就是那个混双之后，去打的那个 UTR， 因为 UTR 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就可以碰见不同人。可能但是就是你们自己去需要约场子、约时间，很灵活一些。对。
为什么呀？就不喜欢？
就因为我主要是在室内场学球嘛，就是因为你还处于比较初级阶段，就是对球路啊、线路掌控还没有那么好。我每次打室外场的时候，什么被风啊、被那个阳光啊、被天气冷热啊各种影响，然后每次成绩都不是特别好。UTR 的话，因为你跟别人约的话，很多人都是寄希望于在室外场打球，就是不是那么习惯于室内场，因为室内场你还要付费啊，包括时间选择也很有限，因为你要能够成功的预约到你想要的场地和时间，所以大家更喜欢在室外打。但是我的室外场战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很讨厌。然后我和我老公之前打那个 UTR 的那个比赛的时候，就是他给我们分去了个小组，但是呢有连续两个赛季分去的小组都是就是大家的实力差别太大水平比我们高很多的，就感觉人家都是什么就是高很多级别的这种，然后低很多的呢又是太弱鸡，随便这个打打就6-0、6-0结束，导致我们觉得说很难找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所以我们后来还是以 USTA 为主。
所以 USTA 你觉得还是一个管理比较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教练在管理大家，因为教练对你的水平认知是比你更清楚的，他知道你是个什么水平的，然后给你 分到第一梯队或第二梯队，然后你的角色是什么。UT2 我觉得它是完全跟分数的。UT2 的分组它那个他们的管理人他只是看你的分数和你自己对你的网球经验的描述来去分组的。我的 UT2 我只打过单打，没有打过双打。在我第一次报名 UTR 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网球经历或什么，就完全填的是就 1.0 水平。然后他给我分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有高的或有跟我差不多还不多甚至更低的。就是你的分数是你打越多更优化，更接近你真实水平。后来的话其实我碰到都是跟我差不多上下的。你有时候努把力可以把这个人赢了，或你数稍微多一些就输了。打了后来还，因为我觉得 UTR 对我来说，我想去打是因为我想在 USTA 正常赛季以外，就除了18家以外，
再练习一下，
有这种竞技赛制可以让我去再把一些东西去练一练，就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说到比赛，刚才也说到有单打、双打，然后还有混双。我们也说到说单打的时候，可能主要就是一个人的战斗。有人说这个网球是最孤独的运动。在单打的这个比赛当中，你会主要问大早吧，你有会经历过比较强烈的情绪的起伏吗？
有，我觉得这个还挺明显。
哎，我先问一下，你是平时对自己情绪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人吗？
我觉得是控制比较强。我觉得控制比较强，我的理解是就是不会让它变得很失控吧，就是说自己摸不着自己情绪到底是怎么描述它，或者说便让自己影响正常生活了。但我在打单打的时候，我可以明显感受到我当前的情绪是什么，然后我会试图用理智去稍微分析一下。
有失控过吗？打球的时候？
我见过对手失控过，
摔拍子。
对，就那时候他摔拍子会把我吓到，我怕我赢了他，他会把我打死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先说刚打 UT2 时候吧，打 UT2 时候因为不像 USDA 你可以提前看到对方的战绩什么的， UTR 的话你必须要买会员才能看到。然后对UTR 你要
付费项，
对，就是你要买会员你才能看他的具体的那个他评分，他一般是几点几几嘛，他后边是几点 XX， 你不知道他多少 GLG、
okay.
你要买一个会员你才能看他那个，并且他的过往战绩。然后有一次跟一个大哥打，约到那个 ETC 的室内场，然后那人叫 Nick，看起来挺打得还不错的一个人啊，第一局打得还挺焦灼的，然后我赢大概6-4吧，然后第二局他开始失误变多，尤其那种发球失误他最后都放弃，开始下手发球，就是不是上手发开下手发球，然后也没过网，哇就是特别气急败坏那种，就开始哇砰就把拍子往外摔，或摔到那个网球周，那个网球场周围不是有那个布嘛，就那网子拦着，就往那布上也摔。然后当然那时候我的情绪开始波动了，就是我很害怕
也会受影响了，
我就不敢赢这个球，就是我不敢去把那个，就我不能够打更凶狠，我就感觉我是不是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去或为了我自身的安全
就不行不行不行，比赛就是要公正，
稍微那个啥点，就是那个时候我会波动一些，这种是比较偶然的情况。打 USTA 稍微这种正式比赛，因为是代表一个俱乐部打，就会有多一些压力。就是因为 USTA 像我们打 2.5 这个男子联赛，它是每次打三场，就两场双打一场单打。你可能会瞟到隔壁场你们组双打情况是怎么样子，因为可能他们一场双打赢了一场双打输了，那么决定你们这个队能不能赢就在这个单打上面，对吧？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双打之后，其实假如输个球，你有一个人跟他去商量说这个球怎么样，或者说你就是从那个心理上你可以分担一些东西，把这个东西去分担出去。但单打之后如果赢了，我比较擅长打我落后的球，我不擅长打我领先的球。就如果我领先了6-2，或者说在第九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出现更多失误这样子，而且我会时不时去看那个分数，或去想那个分数，就是到6-2啊6-3啊，这种压力是在我领先时候会出现的，但在我落后的时候其实我会更专注一些， 唯一我能想到的比较明显情绪是，比如说就打比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是4-3或者4-4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你必须要连赢两场才能拿下这场比赛，就连赢两场在我脑海上就会出现说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我需要去达到，要不然我们要去打5-5、6-5到7-5，就是想 tiebreaker 到这种情况，就那个时候我会稍微有一些压力，因为比赛这个机制和分数问题把这种很客观的东西告诉自己去打，但直到什么时候能克服这种，直到是我拿到了这个分，比如说现在4-4，然后在第九场时候我15-15，就每次你发球前要报分数，就是 15-0 或者 30-15 这种，就我开始报分数的时候，就我开始专注于我打每个球的时候，对于总比分这种焦虑或者压力就直线就下降，就随着我觉得就是打单打的时候对我来说在最后焦灼体力非常吃紧的时候，只能通过专注于和对手每个球的那种较量，或者是打直线或者打斜线，把这种细节上的东西给自己脑海里边多灌的，可以把这种不好的情绪或者压力会缓解。
就我听上去还是非常 awareness 的，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球。
对，就是因为对手有时候会，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怎么，会采取一定的策略去调整他自己，或包括影响我，比如说他会慢慢悠悠捡球，这种是一种策略，或者说去分数之间他去跑过去，哎 sorry 我去喝口水，这种他会用这种东西去调整。后来我也学会了，我也会用这种东西去
好的不学，
去稍微搞一些小伎俩，去把对方心态搞一搞啊，这种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比赛经验的东西。你觉得他是那种哇，感觉上不了台面，或者觉得哇，就是什么胜之不武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比赛一部分，也是让你自己成为那种赛场的油条，或者帮你去把这个情绪更平稳过渡的一些方法。
嗯 嗯, 嗯。
所以你觉得现在打一场比赛？技术更重要还是心态更重要？
我觉得打比赛你的心态和期望是首要的，因为你不会遇到比你强特别多的对手，就这种几率很少，除非是那种就是在 2.5 那种扮猪吃老虎的，就是你但是那种情况下你也很稳定，你知道
你这样
强
打不过他，
你打不过他，你只能就正常打就行，大部分时候你碰见是和你差不多的。那时候老公就是那种不知道是猪还是老虎，就是傻傻分不清楚，一看着像个猪，然后哇这太猛了吧，横跨 2.5 3.0 那种感觉。
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就是刚说的那个单打对吧？
对，
你刚刚说就是网球运动员比赛场上失控，其实专业比赛也有对吧，就是摔拍子看得多了，那大家大部分都是其实是对自己生气，
都有对自己生气的，也有对各种环境因素不满的，都有。
对，尤其是在 USDA UTR 所有的那个我们的业余比赛都是没有边裁的，都自己去判断这个球没有出界，这个也是导致一些情绪点的原因。有人觉得你在有些偏颇，或者你我这球我每次都觉得在界内，为什么你总是把这球说它出界，这种就是一种很容易出现矛盾然后影响点心态的地方。
是，哎，我还听说过，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出现判别的这种大家不是很一致的情况的时候，男生通常还是会比较好的处理，然后在女子比赛里面经常会有比较激烈的冲突。
对，是的，是的。我遇到我打 U， 因为 UTR 它是不分性别，就是男女男男女女都可以打，然后我碰到所有男生，我们对于出界和界内的争议几乎为零，但我跟女生打的话，对方对于这个界内界外的要求管控非常严格，经常会觉得我跟他的对于界内界外判断经常有矛盾出现，这个东西他过不去这个坎儿。甚至有一次我跟一个人打，他总觉得他的发球是在界内，到第三次我说他这出界时候，他就要去场外拉他的朋友来做那个边裁，到这种情况，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找这个外人的辩论，因为这种情况下不是说他就有一个权威他一定是对的这种感觉，或者我来吧，就是我觉得这很麻烦， 我说行吧，就你每次你如果觉得你界内，我就让着你，就说就界内，那就这样，就我们就把这个比赛
就算你让步了，
对，顺利进行下去就行。因为他当时情绪非常激动，他就觉得我在坑他，或者在故意用那种东西去害他，或者就是为了赢这个比分什么。当然不说指所有女生，就是我觉得跟大部分女生单打打的话，他们会对这个界内界外会更加关心或比较计较。
偶尔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感觉就是在 2.5 这个水平的女生比赛里，大家都是蛮计较的，对这个现在就是大部分人对这个事情都是有情绪，有不满，或者是就是有自己的判断，当自己的判断和对方的这个喊出来的界限不一致的时候，对情绪对各方面都是有影响。嗯，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水平的比赛就会好很多，就是在 2.5 是这种比较初级的阶段，你一个球的界内界外可能对于比赛的结果的走向和接下来这个局间或者下一局整体的你的表现和发展方向，你个人感觉对自己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什么的。但是其实随着你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后，你会慢慢的就是超越这个阶段，就是你喊界内界外不重要，只要我的实力能够这个达到一个程度，说我能够更好的掌控比赛，我能够更好的主导场上的比赛走向，那我不关心你这个喊的是什么。那既然你非要说比如说这是个界内界外，那我下一个球进行更好的控制，我让你喊不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水平你打到界内不容易，你知道吗？就会很计较这个事情。好不容易，我觉得界内你还让我出，
就是可能对于低水平尤其是女生的比赛，对于她还处于一个刚刚进入网球学习说等级比较低的时候啊，一个球他可能觉得啊，我这个回得很艰难啊，或者是我本身包括就刚才讲的发球，可能他发十个球他只能进两个，他好不容易进两个你再跟我喊说我出界了，他心里肯定是比较难接受什么的。但是你比如说对高水平运动员里，我十个球可以进八个球，对吧？那这个进不进没关系，我下一个一定会进的，对吧？就我觉得心态上还是很不一样的。我已经可以达到在 2.5 水平不管别人喊的这个什么，心态上还是稳得住的。
对，我很同意这点。
我因为最近跟很多的男生一起比赛，跟我老公啊还有跟很多的男生比赛，你会发现就是一方面男生们确实就是说对这个喊界限的事情没有那么严苛啊，包容性更强一些。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也是随着比赛这个你等级的提升，因为你自己能够打的边线球越来越多，所以你也会更公正的对待这个喊边线的行为，你对别人公正，别人也对你公正，
平等。
对，大家都是在互相在自己体现自己最高水平和自己最佳状态的比赛环境下比赛，对吧？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使坏，那你喊了别人的这个界外，明明是界内，那过一会儿如果你的球也刚好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对方如果也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其实最后你自己的心态和实力也是受影响的。
对，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即便我碰到那种故意喊出界人，当时我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你这么故意喊我出界，你要遭天谴的，
啊，
知道吗？
对，
一定是恶人有恶报，只是现在不报而已的。
对，
心态上都是有波动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提高自己实力，包括对自己有信心的话，自己坚定自己，就是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要依靠这些小伎俩去赢得比赛，那是没有意义的，对你自己本身技术的发展和比赛心态实力的成长都是没有任何帮助。
那说完单打，我们可以说一下双打。其实我打双打的感觉，因为我比赛里面我只打过双打，就其实我最大的负担在于我不想让队友失望。
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我应该这么说。对，
他打得不好完全可以接受，但我打得不好就是我觉得特别对不起
他。你很有责任心，在团队当中你属于很有责任。
但我觉得大家都会这样吗？
我会这样。
你不会吗？
就会，但是我会觉得
说，我不觉得你会，感觉就是你不会过分的去纠结这个球你失误。
啊，对，我不纠结，
或者说有那种负担负罪感
的。啊，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在我的认知里，就是打双打的话，就所有人打球你都会有失误的。我对比赛的理解就是每个人呢他也就是会有个曲线，你的波动曲线，你在某几局发挥会特别好，对吧，有几局你就会突然掉线，很多人会突然掉线，因为你还不是那么高水平，你水平不是那么稳定，你会突然觉得这几局我怎么啥啥啥也不会了，啥也都不稳定，过一会儿呢又会稍微回来一点，比如说回个一半血，说某些部分还可以，只是有小部分有问题，就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所有人就包括最高等级的选手也都是这样的，只不过说比这些业余的初级选手要好一些，但是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个情况，那每个人都会有失误，没有人，当然德约科维奇最近好像失误确实是很少啊，但是通俗上来讲没有人会能够避免，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可纠结的，你越纠结这个情况会变得越糟。
但我觉得瑞守奇刚刚说那跟我觉得跟每个人性格有关系
啊，肯定的，肯定的。我们家老公就属于这种，这个心态一旦开始崩，就很难回类型。但我属于那种，嗯，一两下我没问题，我可以，就是我的失误，我也认可它是我的失误，但是它不会对我接下来的长久的整个比赛发展走向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就尽力做好自己就可以。
但我觉得网球真的是。还挺不可控的一个事情，不管是在训练还是在比赛当中，你有时候就是找不到那个感觉。
瑞少，你要是也一周五练的话，会有效的改善一点点。这是我个人体会啊，因为我以前就是比如说一周一练两练的时候啊，我经常会在比赛中感觉说发挥不出来，自己平常练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经常会出现说我觉得这不是我，打不出来自己想要的东西，等你一天一周五练的时候好很多很多很多。
对，
比如说我们一块训练的时候，不管是队里一块训练还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些人打不好他会很生气。
会
你们会有这种？
我不会，但是我们有遇到过训练的时候有的女生就是叫什么队伍里的毒药，就是我之前也听其他的很多的队友和其他队的认识他的人有吐槽过，说他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然后也影响了自己队友的情绪，会有这个。
我有时候去训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他们好凶啊！
极个别，极个别，我们说极个别吧。
我觉得并不是个别
啊、哦，真的，我有这个情况吗？
我觉得你还好，对，
你的情绪挺好，你就是话多而已。
对，我话其实蛮多的。
我觉得库尔也是很认真的，他是属于那种自己打球然后会想表情会特别的严肃、嗯、然后他转头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就瞬间鲜花怒放。
哎呦，你不知道这也是比赛经验来的，就我平常生活中个性比较平易近人，愿意也比较喜欢交际，所以经常就是跟大家聊个天说个话，这是为什么你们刚才说哎我好像认识很多人啊，整天跟人家聊天啊很熟的样子。但是呢我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是跟对自己的队友和对手都是这个心态的，一边聊着天一边就是我当时心态是那种哎呀虽然是打比赛我们要把气氛活跃，就是搞得就是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们都是朋友，这种感觉就是不管打得好不好大家都开心就好了。结果后来发现我每次就是为了调节整体氛围，然后
氛围组
啊，对，就是你的精力被分散了，没有那么专注在这个比赛这个事情上。
但我觉得这也好也不好
啊，对，然后就导致我的失误特别多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每次比赛的时候或者平常训练的时候，就是打球的时候专注专注，不要交际，不要交际，不要试图维持任何什么友谊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那也不重要，打完了球尽管聊尽管开心。所以后来我就会很注意说在训练和比赛的时候一定维持自己打球这个事情的专注度，然后表情各方面的都不要让自己太松散啊，就好了很多。
对，我之前判双打就是有一种要两种方向人，一种是他特别的认真然后特别 serious， 然后这时候他会有时候会绷得很紧，这样的话在出现失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调整，就是这种人。还有种人是他在打比赛前就跟我说就当我们这场比赛已经输了， 这种人他就是过于松懈，他就紧不起来，你知道吗？就怎么紧也紧不起来，就是这种两个非常极端的。我觉得最好是说你抱着这种接受输的这个结果，但是你要去认真对着这个比赛，比赛要 balance 一下，就是平衡一下这种感觉。
你会生自己的气吗？大早就是打球打不好的时候。
我不会生气，打球我好像从来没有生过气。
哎，那你会有遇到过技术上面的瓶颈吗？就是训练上的瓶颈。
我觉得会有，我觉得主要是反应，大部分是反应。我觉得其他动作啊或者什么都是你可以通过练习形成肌肉记忆，比如说你的网球就要单体旋转，就是你要先架拍，然后转腰，然后落拍，然后挥，这种就是你的肌肉记忆，你打多就练起来。但有时候比赛的时候更多是靠反应和判断去打。就是我的瓶颈就是说你在做好你现在这个年龄现在这个体能能做到最好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在比赛中碰到各种临场的一些快速反应，然后这个球怎么打，剩下就是球感呀和你的体能的限制就在这儿。
Core 有什么瓶颈吗？
我觉得我自从学球以来一路都是瓶颈。
那怎么一个一个攻克的？
你看一开始是说什么就一个球也搞不过去嘛，搞不过网嘛，对吧？那好，这个克服了，然后会发现后来啊，反手挺好啊，能接上啊，正手又就是和反手差距太大啊，对吧？然后后来又是这个发球一开始挺好啊，结果练好了其他几项以后又瓶颈了，对吧？这个发球又回不来了呀，就是我觉得始终处于波动中，什么东西好点什么东西差点，始终都感觉自己有点瓶颈，但始终又感觉自己的进步空间是非常大的啊。就是既然你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说明你在这个方向上就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比如说啊，在这个方面上进行更多的练习，或者寻求更多的在这个方向上的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进行，然后去看看能不能有效的改善。那现在也是有瓶颈的，
现在瓶颈
什么东西都是可以，都属于在这个等级比赛上都可以，但是好像就在什么上面上都不是说有杀本有特别大的威胁，对吧？那可能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等级比赛或者是这个学习的时候，就要开始想办法在各个上面有更强的竞争力，就是每一个打法上不管正手反手啊发球上就更有威胁一些。
哎，大家都怎么去进步的呢？你们怎么安排自己的训练和进步？我知道大家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可能是私教课啊，团体课啊，还有会自己就约朋友打啊，约朋友练，可能看视频，对吧？这可能都是些方式，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呢？
可以顺着刚才那个瓶颈，就是我觉得这个瓶颈就是不只是网球这个运动本身的，因为我们业余打这个，所以你要受到生活上或者你其他事情或工作上一些分散的体力和精力，你有时候会要平衡一下。我可能因为其实就是你付出多少努力它就有相应的回报，那你可能到一定情况下你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去跨过这个我们刚刚说的瓶颈，你要克服这个东西。你要么是把时间线铺得很长，你慢慢花个五年六年去慢慢把变成一个熟能生巧这种球场老油条这种感觉，或者说你想在短时间内进步，你就需要就是抛开其他东西去专注做这个东西，才能把这东西短时间去跨越。假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有限时间，每周就只能打个三次，每次就等打一到一个半小时这种时间，如果单纯的只是跟朋友一起约比赛或者打练习，我觉得这个空间只能是提升你的比赛加上你的配合一些技巧。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就像科尔刚才说，你发现你的正手有问题，你发现你往前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去上课找教练帮你去专门看这东西，让你快速意识到到底问题在哪，这个效率可能会比你平常约球高很多很多。但这样的话你就需要花，你要专门找教练给你约时间，你要花更多的金钱，就看你对这个事情有多认真，或者你有多上心，或者你多着急想把这东西做好。
那你现在的选择？
我现在选择就是我现在开始打比赛，我知道我在这比赛中一些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就 不像我半年前那么着急，我半年前特别着急，我觉得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我想又把这个克服，要把那个克服，然后我发现就是有很多时间上不允许的东西。如果你练得过多，然后就像之前我把那个腿又拉伤了，就会让你后来你也没办法打。就我现在只能说慢慢回，我发现这个问题，那我下次，比如在这一个月的我练球过程中，我每次就会在想我这个问题，就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这个问题稍微初见成效，那么再去解决下一个问题。就我会选择把时间线拉长，而不是在单位时间内尽快的时候。你要想，你每年打 USTA 比赛就那么一个赛季，一年就那么一次，剩下就打着玩儿。
主要是现在年龄还太年轻了，你知道吧？四十岁以上基本上全年无休就一直在打，打完十八家，打完四十，然后再打四十家的混双，然后再打十八家的混双，就全年无休，你知道吧？人家就是，所以你先储备一段时间，然后储备到年龄了就可以全年打起。
这有个问题就是，大早你现在对这个运动的热爱程度，你之前说你是每过一段时间要换个运动，对吧？
对。
然后你网球打算打到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网球是一个，就我觉得网球会代替我之前打篮球的很多时间，包括我今年冬天滑雪时间也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网球。这个东西还没有打到我一个让我觉得我不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把它上的，我觉得这还是在时间线上，我觉得还会坚持一段时间。
我们还在上升期，上升期
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刚我们来说，就是其实它这个 USTA 它有70家的比赛，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酷的，对吧？就是如果70岁了还可以一起打个比赛什么的。
我最近打比赛的时候有遇到很多就是这种60家、70家，就是跟我们父母这个年龄同一辈的人，就是我非常的惊讶于他们这个移动能力。我们的父母平常对我们对他们这个移动和运动能力的认知啊，但是这些六七十岁的人感觉跟我打起比赛来，就是说移动和这个意识和反应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让人我觉得非常震惊。虽然说我跟我见过的更小的娃，这种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你说我移动能力上还有力量速度上有区别，我也承认那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当你看到说是你两倍半年龄的人跟你差不多移动能力和反应敏捷程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是很震惊的。所以争取自己也能做到，说也能自己维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状态，能够把这个作为长久的运动这个啥坚持下去。
其实还有一点我也想讨论的，我刚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问我说，她说那你算是 daytime player？ 我说什么叫 daytime player？ 她说啊，就是不用工作的，然后看孩子的，然后白天的时候孩子去上学了，然后慢慢的就来打球。然后看好像是这样的，就白天上课的基本上都是女生会比较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在35岁以上，但是因为 COVID 的，对吧？
对，
你会发现说
男生还稍微多一点。
对，基本上每节课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年轻的男生。
年龄更大的白天班多一些。
但整体来看，我还是觉得至少女生可能从零开始学的会比较多，就男生打的感觉好像都是之前有一些基础他才会。
男生会有一些自以为感觉很强的一种莫名自信，他就会觉得自己不是1.0水平。
这倒是啊，就是对，就是其实我老公也是，就是像刚刚说的，他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训练，自己觉得好像我挺会的，我能跟别人打几拍子这样，所以他上课也是没有从就是最基础的这个课程开始，他是从比如说 2.5 啊这个，但是他其实后续因为我是从零基础开始讲，然后一直到现在嘛，所以他会自己也意识到，虽然我一直都在一个比较高的班去学习和练习，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基础的东西是缺乏的。如果说我是能够再从头从低水平慢慢来一遍的话，会有效的帮助他改善很多的基础动作的问题。
对，说到这个男生都通常比较自信，我觉得从这个 USTA 里面的也可以看出来，这 USTA 它分男子女子，对吧？
对。
然后最低的等级都是从 2.5 开始的。
对。
那女子的 2.5 呢，像我们这次打的，你说有6个 flag， 对吧？
四个，
就四个 flag， 每个 flag 大概有8到10支队。
对，差不多。
对，但男生的话就不一样，对吧？就男生的话 2.0 其实只有一个 flag， 2.5 对， 2.5 对就很少。
对，
男生总觉得自己好像
不屑于低水平比赛这种，
不想二字开头就想三字开头，你知道吗？
但3.0就很多。
对， 非常多，男生好像有6个还是8个的。
就你看那个网球那个微信群里边，大部分们觉得自己想都说自己知道 3.0 3.5
对对对对。
我现在认为就是你要报自己的水平，你一定要报自己 USTA 比赛水平，是吗？
是的，我们经常比如说约这种群里不认识的人出去，他们说哎呀缺个人，你们要不要来，我们是什么什么水平的，然后好这个刚好我老公有空什么就去了，说啥呀自己报的那等级，哎你再往两等级低了报好吗，就是自我认知有点这个啥。
要大家说要 self rating 就自己评判的嘛，就是自己对自己心里没有逼数那种感觉。
哎，所以你们俩今年或者说这两年的目标是什么呀？在打网球上？
我要找个女朋友跟我一起打网球。
好，我支持你，我支持积极的帮你寻找，好吧？
不要扯那些，不要扯那有没什么3.0比赛冠军有啥用吗？
但说实话，我没有见过什么单身姑娘打网球。
有还是有，
至少在我们这个俱乐部。
我有见过，只是比如说他等级高一点，就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对，嗯，但是年龄上没有那么合适，是啊，文化上可能比如说没有那么合适啊。中国女生还是比较少，
中国女生比较少。
对，
所以你的目标是先找个女朋友，然后让她来学网球。
都可以，
都
可
以，
都可以。
那 Core 的目标呢？
这我没有说给自己定目标，说啊，我明年一定要到下一级啊，或者是。我要赢多少场啊什么没有，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断努力进步，嗯，你始终有成长的空间，不断的在进步，我觉得这就很好。因为我之前好像一年以前的时候，就是从 1.0 到 3.0 的课我非常快吧，就我每个课程就一个月我就
对对对
就跳上去了，然后呢跳去了 3.0 以后呢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了吧。在前半年的时候就总感觉自己哎呀这就是天花板啦，我就已经瓶颈了。那时候我当然我也刚开始学一年，对吧，
嗯，
其实还没真没到什么什么厉害的程度，然后就觉得说完了，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希望了，我感觉我打球没有进步了，感觉自己快要失去乐趣了，可咋整？然后后来发现哦，那当时的问题其实在你增加训练量的时候适当的帮你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有了帮助。我发现哦，那我从一个周一次到两次增加到3-4次的时候对我是有帮助的，在稳定性或者说某些技术的提高上有了很大的帮助。那好啊，那这个方法好用，那我就先用起来，好增加次数。那增加次数到一个阶段，过几个月呢，好像这个方法的这个益处也用到头了，这种感觉。说好，现在稳定性有了，但是技术水平呢还是有点又上不去下一个台阶了。那这时候又开始想说哦，那我是不是又在比如说技术上改变打法上，怎么去改变具体的小动作上，我觉得还是总是有进步空间的，一点点的去寻求自己的想要的解决方案，然后争取每年比上一年都有进步就可以。
嗯，
所以现在网球已经站在你的这个生活中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非常大。
ETC 二当家，
没有，那还差得远啊！但是我觉得打网球对于我整个精神面貌也好啊，对自己心态、对自己家庭生活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和帮助的。嗯，
哎，其实，在 ETC， 在这个俱乐部也有很多就是。做妈妈以后然后出来打球的，
嗯，
其实你也交了很多朋友，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从他们身上你会发现有什么有意思的点啊，或者是共同点，
就还挺神奇，就是这些妈妈们其实年龄差也很大，就有的妈妈都可以当我们妈妈的水平了。但是啊，一方面也是美国文化啊，就是大家肯定不会都觉得说因为年龄互相之间的有界限，可能比如说你是生活上其他的事情接触到的可能还不太一样，但是好像就单纯打球接触到的好像大家不管什么年龄啊，这些妈妈们都是感觉就是 我们都是平辈儿的这种感觉，我们都是朋友啊。美国文化本身也是偏这样，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在带娃也好，就是自己的生活中又有了个新的圈子，然后大家互相交流，我们不光交流网球上的事情，我们也交流娃的事情，有一个新的这个生活中的社交群体，不光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也可以交流其他这个家长里短的这个事情交流啊，这挺好。
对，我觉得你们打网球就相当于一群妈妈一起喝个下午茶一样。
啊、对，我们现在是不光打球，打完球还继续喝下午茶。对，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不光打球，打完球还得有下一波。
所以我觉得，就其实你把很多用来激娃的精力用来激自己了。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个很好很好的转变。对，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全是以娃为重心的话，其实对你自己心理压力，对娃的心理压力，对家庭的氛围都不是很健康的。你分散了自己精力，心态变健康了，包括就你以前会觉得说我是个全职妈妈，如果说就是我的娃出现了某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别人会觉得你不称职啊，对不对？会说啊，这你在家带娃，这是你的主要责任啊什么的，对不对？你会觉得说有无形的这种这个内心的这种压力存在。后来你把精力分散出去，你的心态变健康了以后，我会觉得说也不是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娃有娃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发展性进线。我觉得说我现在的思想没有那么狭隘啊，我没有说把所有的精力或者是所有的不管这个事情好不好，把所有事情都跟这一件事关联起来。就是我相信你自己也有这种体会，自己开始创业开始干事情以后，就会觉得自己的精力啊，对娃的强迫和关注的程度会被分散掉，我觉得是好事情。
对，我是一直不想把精力放在娃的上面、
啊、
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会很大的负担、
嗯、
对对，双方都是负担。对，我觉得运动是一个相比于生活中爱好来说，可以更让你去强化自己对自己生活的这种认可，对自己这个本体认识的一个活动吧。因为它就是会让你身体脑子都去思考，动起来你出汗，我就是一些生理上的东西让你自己调整会更透彻一些。
是的，是。对，你出上汗发泄一下，
对，发泄一下
心情，各方面身体都觉得很通畅。
大早自从打网球以后脱口秀都讲的少。
是吗？有吗？
对，是的，
很少见到他了。
虽然我没有去听他的脱口秀，但是我知道他生活一直是很充实的人。难道还因为打球导致了这个其他生活？
因为你就会更 prioritize 优化这个网球这个运动、
啊、现在这个优先级已经很高了嘛。这
之前我打最上瘾的时候就是在去年年底，我们打那个混双的时候，一开始比赛我发现很多问题
啊。对，你不参加比赛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你觉得自己可好呢，
就出来问题你就会想去约球，去立马去，你就想看到成果，你知道吗？你就想去约球去练，打发球机去上课，然后去约球练，你就想尽快看到这个问题被解决，或者有一些进步什么，就那时候会更加去优化了。但是还去看各种视频，就 YouTube 每天推各种各样 channel 的视频给我，又开始去买那个书，那个书上会写什么双打策略，什么战术，单打策略战术，然后 2.5 水平最有效率的战术是啥，3点的是什么那种。
很认真很认真，
想方设法学这个东西，花挺多时间。包括你看比赛还要买装备，有新球拍出来你就想去试一试，
鞋要换一换，
袜子
要整一整，
对，还有衣服呢，全套，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打长了以后一套还不够使，还得多搞几套，
去比较比较这种拍子，你没有个苏把拍子就觉得你自己不热爱这项运动，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那是你购物欲太多了。
我一开始买了4-5把拍，每个都要试一试，后来一个一个都卖了，然后挑自己使最顺手的拍子打。打球发烧都会有这个一个过程，我觉得都是这样子。
不，这边买拍子还挺好的，你可以就是先试用 demo 试拍试一段时间，然后试不同的拍子，试到合适的再选。
哎，你们会去现场看比赛吗？ US Open 啊，
我想去今年 US Open。 今年打球刚完打一年，我觉得
奖励
有资格去看一下这个比赛。
你知道那个9月10月有 Lever Cup全明星赛，欧洲队打那个，
今年在哪里？
在温哥华。对，就很近，而且我们查了一下票价也不算很贵，
可以可以、
然后我之所以不想去 US Open 的原因就是那个地方 治安不大好，所以我
还跑来上是吧？
嗯，我更倾向去看 Indian Wells 在 California。
Indian Wells 很好，
我
们今年去看了 Indian Wells，
因为他们说就是很多会去 Indian Wells 当一个 pre warm up 热身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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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US Open 的热身。
当地方是不是特别热？
但它这个季节还行，
对，
三月份，对，反正不会很热。其实我觉得网球他们也挺会弄的，就各个这种大的比赛都会选全世界最好的时间去那个地方，
嗯嗯嗯嗯嗯、
对
对，他给调整。
像 Indian Wells 这种地方，就是基本上你平时是没法去的，都特别热，但可能就只有
那一个季节，
对
对,
对，就非常好的时候，大家就去那打比赛，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像个大 party 一样，还是现场去看比赛，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对球速的反应可能还是在数字、
嗯、不一样。你觉得你眼还能跟上，你去了以后发现根本跟不上。
你平时自己打比赛也会觉得，哎，这个球还挺快的。
去了哇，这么快？
对，肯定是这样的，看现场嘛，对。
还是挺有意思
的。哎，云畅，你去的时候，你看上那场中国德比了吗？
我看了，
张志臻打吴亦丙，
我也看了那一场，我还发了朋友圈呢。
对他发了朋友圈呢。
我们看直播的时候还在找你们说，哎，你们坐哪儿呀？能不能瞅到呀？
我们一直在那场看的人不多，其实。
哎，对，
真场不多，
人
不多，
不多，
对对对，
不多啊！中国德比太少见了。
关于网球有没有什么想说没有说到的？
啊，反正我认识有很多的家长打球的契机都是啊，自己的孩子开始学，然后开始打，在不断的提升，然后发现有的时候也需要陪练，如果家长能帮着共同一起训练和一起练习，会对成绩有更好的提高，所以就很多家长包括妈妈，很多的妈妈就开始学习和开始打，就我觉得也是个挺好的契机，就是有一项运动说全家一起在共同这个事情上有个共同的娱乐爱好，然后也有共同的对网球运动的理解。
是，我有一次我们家小朋友去上网球课，然后旁边就有妈妈，我就跟他聊，然后我说，哎，你怎么不打呀？我一看，你看我开始就陪他们上课，后来我自己也打，我觉得很好玩。然后真的就过了两周，我在一点零的
课
上看到那个
啊，很好，你的宣传很有效，很有效，嗯。就我遇到很多的妈妈，他们说啊，这样打球，我说啊，那很好，因为你会看很多小朋友在提升的过程中，就是需要家长
很多
的
很多时候小朋友就放弃了，因为小朋友很忙，选择很多，但最后家长还会继续。
对对对对。
我经常见带娃去 ETC 打比赛、打联赛的水平已经比较高的家长，比如说他自己比较心急，他自己其实不会打球，或者说对这个网球运动这个难易程度或者提升的过程需要什么，他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然后他没有办法就是比赛的心态上给娃或者是技术上给娃很好的帮助，而是在起反作用，对吧？比如说他就说啊，你这个不行，你自己打了你才知道说你要提升是很多么困难的事情，你比赛中受到的波动、受到的心态的影响需要多么大的精神力量去克服、去调整的事情，你不懂，一个外行人去指导一个比赛的选手没有起到多么好的作用，等你自己开始去体会、去体验以后，就真的说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或者对你孩子的帮助会非常不一样。嗯，就包括我虽然打网球，我不滑冰，我们家孩子是不打网球，但是滑冰，但同样对于运动的理解，我会知道你到了一个阶段，这个瓶颈期，你其实自己也非常希望得到提高，但是心里很苦闷，说我很久没有得到提高，那这时候作为一个家长，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见过有很多家长把娃叫下来，就是这种训斥式的。啊，你这个都练了多久了？你这儿还不对，你还这样还那样。那我从来不干涉我们家妹子任何跟训练相关的内容，那是老师担当的部分。我顶多就是说，不错不错，继续努力。或者说，如果说他有瓶颈，就是那我会说啊，那你觉得咱们需不需要加点训练量啊？或者是比如说参加比赛的时候心态上有影响了，我说那没关系，那还有下一次，或者是。他自己定了个目标，下一次啊，对，我就是在体育精神或者说心态各方面的帮助上，对娃都是好的，有帮助的。嗯，不要自己不懂就瞎去指挥，我觉得是在破坏娃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和对这个东西的热爱。
嗯，
大早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都 cover 过了。
啊，我还有想说的，就是夫妻关系上，我觉得在打球之前，就是两个人没有共同爱好的时候，就虽然各自也在干各自的事情，也互相不影响，互相觉得说，各自都挺好的，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做不同的事，但是我觉得有了共同的爱好，共同打球以后，就跟以前那个 level 又不一样了，就是灵魂伴侣到达了新的境界这种。我们平常比如说打球两个人一起出去打回来以后，我们俩就会因为打球过程中比如说需要的技战术或者心态，或者就两个人开始聊天，能从打完球结束能聊三四个小时，就是一直在聊说啊，那我有什么想进步的，你说怎么样能帮助我提高，或者说哎，我们俩这次这个配合有点问题，咱们俩下次要不试试别的什么的，共同话题多了非常多，然后就是很多生活中其他的矛盾就被这个有效的给软化了啊，那些矛盾都小事，我们还是好搭档，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一起打混双呢，我们继续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前进路线，其他的那些在育儿上的不同的观点纷争那都是小问题，不值得一提。我觉得对夫妻关系真的是有很明显的缓和和帮助。
对，我们这期很欢乐聊了一下大家打网球的故事，对，也许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再聊点别的，
或者我们等级提高了，如果到高水平有机会咱们可以再聊一聊，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球场上见，
球场上见。
赶紧 Rachel 打起来呀、啊、你要提高。
对，等我这个伤好了我会恢复的。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